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建议同修多看明慧网上的文章。今天是过年后第一次的集体学法时间，作为本地的技术同修，我提前从家里出发，去了好几个资料点同修那里，给他们的火狐和谷歌浏览器进行了升级，同时做了其他的维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现象，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起重视。 A 是一位女同修，退休在家，高级知识分子，720前就得法的老学员，每天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但是至今不敢在家放大法书，原因是她老伴反对，她让其他同修转告我说上不去网了。在给他修复的过程中得知，他好多天才上一次明慧网，对本地同修刚刚被绑架的消息根本不知道。同修 B 40来岁，年前从梯子上掉下来，粉碎性骨折，去了医院打上石膏，在家休养中。 C 同修女教师50来岁，在开学的前一天出现脑血栓症状，没法上班。当然也有因为认真看明慧网改掉不足的例子，比如有个资料点的男同修对手机安全很不在意，说了很多次都不听，但是自从看了明慧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电信科长讲的电话监控原理的文章后，主动劝阻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注意手机安全。以上出问题的同修还有其他目前还没出问题的同修，大体情况都是学法不重视，或学法走形式不向内找，这是出现问题的最大原因。但是看古装剧、韩剧等常人电视，玩手机等其他常人事，花多少黄金宝贵时间都不吝啬，乐此不疲，救人的事也很少做，而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来上明慧网却没有时间。有的同修说，明慧网每天的内容这么多，我哪有时间看啊？大家都知道，目前明慧网每天的内容大致分为几大部分：法轮大法在国外的新闻报道，大法弟子在国内被迫害的报道，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和当天的大陆综合消息。的确，要是一字不漏的完全看完明慧网的每日全部内容，确实要花不少时间。个人认为，如果能上网的同修因为常人工作忙，时间真的不多的话，在保证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前提下，抱着虚心的态度，认真阅读一下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部分，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目前同修写的体会文章，偏偏都是感人肺腑的壮举，或在法上认识的理性文章，看了之后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让自己少走弯路，更加精进。 同时当天的大陆综合消息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合计大概半个小时或40分钟还是可以完成的。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就更不必说了，能多看就多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不忧不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种对利益得失的无畏和豁达，试问又有多少人能达到呢？2年前，因为利益心和贪欲，将已去世的母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和我的积蓄全部做了理财，随之被邪恶钻了空子，10几万元钱被卷走，几乎同时我的工作没了，投的简历又都石沉大海。更为严峻的是，父亲同修被迫害抓到看守所，急需要钱请律师。当时接二连三的打击将我逼入了绝境，只感觉那是对没钱的恐惧盖过了一切。我知道只有彻底放下才能过去这关，可是谈何容易。当我那根弦绷到极限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学法，不停地学法，直到不去想它。慢慢的，我开始放下这一切，心头的那块石头卸了下来。那时虽然周遭的情况依旧，但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不忧不惧，没有对未来的担忧，没有对现状的恐惧，那是我第一次初识这种境界的美好。随后，我找到了深藏其中的人心，除了利益心外，还有一种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从小，老一辈的人经常给我说“穷怕了”这句话，周围所有的大人都是省吃俭用的攒钱，以备将来不测之需。我也就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要有积蓄，这样才有安全感。当我过完那一关，我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动摇，我开始想，我能否做到身无分文而不忧不惧。师父说，因为你们是合格的，达到标准的真正修炼者，拿钱财拿物质利益吓不倒的，这些是修炼人本来要放下的。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可是只有身处在那种环境中，我才知道彻底放下利益心是多么的艰难。因为这恐惧心没有去彻底，随后的2年又出现了几次经济拮据的状况，我的心随之上下起伏，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忧愁以后没有钱该怎么办。但是每次都能在不停的学法中放下心来。师父讲，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每当我放下时，心性达到标准时，情况就转变了，一切又都顺利了。以前曾有同修给我说，他看到有些同修生活很困难，在吃穿上不怎么花费，还把仅有的钱攒下来全部用来做大法资料，他说他很感动。我听后并无太大感触，因为那时的我并没有经历过那种困苦，可是现在的我却对同修的那种境界深感敬佩。那是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不会为自身感到忧愁，不会为未来感到茫然恐惧，一心只想着救人。我之所以能体会到，是因为这两天我决定将我前半年攒下的10000元用在大法真相资料上。这个过程也有犹豫，犹豫的是我那颗为私为我的人心，总想着万一以后要买个什么东西会用上呢。
可是当我真正做到时，慈悲的师父又将我这颗肮脏的心去掉，让我进入了这不忧不惧的境界，那种身心愉悦的美妙感受非语言所能描绘，心胸的开阔能容纳万物，清风拂面，原来没有私心的感觉这么美好神圣。师父讲，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见转法轮。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死地抓住那颗追求的心。我们作为修炼人，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物质利益的有和没有都能做到不动心，不忧不惧，那才能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否在法上修是能否走出磨难的关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一位修炼十多年的70多岁的假同修，因出现视力模糊，看不清字，学法越来越困难，到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后来他听说另一位同修到医院动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有好转，也来了兴趣，到医院交了4000多元钱准备做手术。手术前他到学法小组来与同修们切磋，我们共同学了师父在美国讲法中关于病业的法理，可他还是去做了手术，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一会儿住医院，不行又来同修家，叫同修帮其发正念。该同修于2016年6月去世。70多岁的乙同修长期在家修炼，也曾因白内障动手术，仍看不清字，只好戴着眼镜学法。2015年9月来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决定不戴眼镜学法。他刚开始读法时语句不通，错落字很多，同修们都为他担心。学法小组每周半天学法，半天看明慧周刊，共同切磋。随着集体学法，乙同修心性提高较快，身体由原来又黑又瘦变得白白胖胖，眼睛越来越明亮，现在能流畅地读法，错落字也很少了。我母亲今年84岁，98年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她不识字，走入修炼仅3个月就能基本通读转法轮，现在能流利地通读师父所有大法经书和明慧周刊。她长期在异地妹妹家生活，2016年10月回老家住了1个多月，到我家来时发现他发正念不得要领，读法错落字多，又经常揉眼睛。母亲一天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回来后躺在床上，我说您怎么了，他说我怎么眼睛越来越不行了，今天出去后更模糊，人都看不清了。我问他眼睛从何时开始模糊的，他说从2015年10月你五姨80岁生日回家祝寿时就开始模糊。我说你悟到是什么原因吗？他说是师父给我消业吧。我说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除了新学员外， 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这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干扰，否定它，清除它，找一找自己在哪方面有漏，被钻空子了。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从去年十月回家给五姨祝寿，眼睛开始模糊的，就从这里找起吧。母亲找到了姊妹情、儿女情、说话不善等执着心，同时她把明慧发表的关于发正念要领中的几句话背了下来，发了两次正念。我和丈夫同修也同时帮她发正念。第二天起床来，她高兴地对我说，我的眼睛不模糊了，我立掌发正念，念完正法口诀时感到威力巨大。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简转法轮，我们从法中应该悟到，修炼人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不断地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只会越来越好。我们学法小组有两位老同修，以前戴着的老花眼镜都摘掉了，眼睛越来越明亮。你不能把自己看作人，更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老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后来，母亲每天都默默地学法、发正念、出门讲真相。几天后，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戴眼镜学法也一样能看清楚字了。从此把眼镜扔在家里，又回到几百里外妹妹家生活去了。年前我去看她，他的眼睛越来越明亮，竟然七号字的书签都能看清楚。他红光满面，几乎每天都轻快地从六楼上下出去买菜讲真相，有时和同修坐车去乡下讲真相，信心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以上几位都是720以前的老同修，虽然视力模糊的原因各异，但从他们的修炼状况来看，改变观念，在法上修，路越走越好，很快出现奇迹。是否信师信法，在法上修，是能否走出磨难的关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在法上，走过关押折磨与生活困境。一，有法指导，有师保护，酷刑对我不起作用。在我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黑窝迫害时，酷刑与精神折磨随时伴随着我，心中虽牢记师父教诲，但还是担心哪天自己法理不清了，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办了。在这些地方到处充满着邪恶的因素，得抓紧时间背法或回忆大法的内容，才能抵制邪恶的思想和观念对我的干扰。在被迫害的中后期，都不再让你说什么了，酷刑一个接一个，邪恶还会利用各种情感和人心进行所谓的攻心，所以关也得一个一个的过。每天的所谓思想汇报，则是唯一能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机会。可是如果不能理智的对待，或不能清醒的理解大法，也就意味着面临下一轮酷刑迫害。慢慢的，日日夜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没有坚如磐石的心，各种恐惧和执着心瞬间就能让人一下精神和意志垮掉。记得有一天，恶人在劳教所早上集合时，疯狂地暴打我们前排的大法学员。我跑上前去，挡住邪恶的大队长的警棍。结果七八个包夹 和警察向我围过来疯狂暴打，不一会儿鲜血流了满身，他们把我抬到小间去隔离。当天晚上我的功能开了，非常非常清楚，彩色的法轮就在前额，手去摸什么也没有，睁眼闭眼都能看到，吃饭做事也能看，我真高兴，觉得好神奇啊，师父在鼓励我呀。过了一阵子我就想，师父给我关了吧，我还要抓紧时间学好法，破除邪恶的迫害呢。就这样一想，一下就消失了。有一次他们把我绑架到一个县城的公安局内，弄了一大捆竹竿来打我，打得我很难受，快要承受不住了，我大喊了一声师父，喊得震耳欲聋，他们一下就停止打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改用两根电棒电我，结果两根电棒一闪都坏了。他们又改用手摇电话机把电线缠绕在我身上准备电我，还没等电到我呢，机器就坏了，他们就不再对我使用酷刑了。冬天到了，他们就把我全身的衣服和我的脚用冰水浇透，等于让我在冷水中泡着。这时我就想，我是鱼，我变成个鱼。夏天来了，他们用棉被把我包起来，我就想，我是火，我变成火烧掉棉被。时间一长，他们看我一点都不害怕，可能就觉得挺没意思，这些个刑也就不用了。当然我也经常昏死过去，也有几乎要疯狂失去理智的时候，此时邪恶怕出事儿，一般也会暂时停止酷刑折磨迫害。慢慢的我发现，只要把这一个磨难忍受过去，就突然又明白了一层法理，或者身体一下就轻松多了。由于我的悟性差，法理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多次被邪恶绑架到这些地方迫害，但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师父法身的保护，我并不感觉到势单力薄或孤独。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心里亮堂，基本上都能堂堂正正地走过去。二，破除经济上的迫害。在中共邪恶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下，在经历多次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监狱迫害后，我的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经济无来源，亲朋好友躲着我，生存都很困难。亲朋好友都担心我的身体健康，老家亲人对我都不抱指望和信心，我对信仰如此坚定不移，让他们都十分不理解。从邪恶黑窝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家人陪着我去找工作，先是找到一个中学的校工工作，结果还没开始正式工作，就因为给交接工作的校工讲了大法真相，被他举报到校方和派出所，我不得不退出。后来参加了保险业，上岗时自己才发现这行业中涉及太多的骗术，是无法干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宾馆里的工程部门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很轻松，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好像三件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自己就是精神不起来，常人的事也不怎么用心，结果不久就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从洗脑班迫害后回到家里，家里亲人离世，经济更加拮据，面临重重困难，我开始下决心认真思考如何走正自己修炼路的问题。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一遍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 认真学法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对改变自己生存环境需要去克服的困难认为太难了，因而束手无策。主要原因是不想再为常人的事情去吃苦了，其次没有去认真思考怎样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身体一震，顿时感觉一下豁然开朗，不想吃苦，不去主动解决常人中的矛盾，怎么可能有主动积极的心态去做师父给大法弟子交代的三件事，自己又怎么能精神得起来？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销售点的工作，因身体曾经被邪恶迫害的手脚与大脑都不协调了，工作时常常被同事们取笑，每天要搬运大量的货物上下车，经常因为力气不够砸到自己的手脚，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而且经常把货物搞错，店长还得为我去给顾客赔罪，而每天下班自己都是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回家。但是我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深信我一定能够破除邪恶给我制造的这个生存困境，所以回家就抓紧时间学法，哪怕几段法都行，学的也很专心，通过练功也能很快恢复体力，讲真相也更能了解常人的心态，所以效果明显好转。三个月后，我克服了许多常人的冷嘲热讽和身体的劳累，随着销售业绩的增长，工资待遇也有了提高。半年后，对社会的人与事的相处也熟悉了，工作做得很有成效，老板和同事、顾客经常表扬我的善良和吃苦精神，公司业绩也翻了一番多。此时我可以公开讲真相了，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始解冻。一年后，出色的工作业绩、积极乐观向善的心态和比较好的经济收入已经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了，社区人员和610人员也只是在远处监视，因为一到近处就会被我周围已经明白真相的这些同事、朋友和邻居赶走。根据自身的情况，我注册了一个公司，开始心里没有底，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业务，就一边讲真相一边找业务，只要有业务，无论大小，无论多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去做，同时利用工作之便把真相资料安全地散发到周围。有了业务，不但自己带头苦干，还要把大法的理念带给与我们接触的人，方便讲真相的直接讲真相，不方便的就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大法修炼者的做事风格。就凭着这份大法赋予的真诚、善良和坚忍的心态，凭着做事先考虑别人和能忍受痛苦的精神，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们赞赏有加。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刚开始还是很怕的，我就少发点，渐渐的每天我越发越多。由于不能一次在一个地方发得太多太密，只能分多次轮换着去发，每次下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满身汗水，可是一到家拿起大法书一看，那心里啊是很静很静的，有时就是看一段大法就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真是令我不断精进啊。我赶紧制作第二天的真相资料，还要抓紧把常人的事做好，提高心性，加强发正念，清除邪恶。大法呀，修炼起来很辛苦，但很令人鼓舞。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讲，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我悟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不能有修大法后的欢喜心和显示心， 三间室外，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得去平衡好，维护好自己的修炼环境。很苦，但这就是修炼，从中悟道。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袁荣的文章，去执着法理现。前些日子我曾经被一件事情困扰过，一开始愤愤不平，后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无所谓了，内心却难以平静。到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真是个好事。我从中发现了执着，并去掉了它，心性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提高，其中有些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这是发生在女儿的数学补课班上的一件事。因为数学老师教学很好，所以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小小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有时会出现后来者没有座位的现象。老师将学生的座位排好后说，以后就按今天这么做。我很高兴，因为我女儿坐在第三排比较好的位置上，那里的视线和光线都很好。回家以后，我莫名其妙地高兴了很长时间。谁知这个座位女儿刚坐上两天，第三天的早上，因为女儿起床晚了，上课迟到了，她的座位自然就被先来的同学占了，她不得不坐到倒数第二排。前面的同学有好几个比我女儿高出半头，她要不断地调整角度才能看全黑板上写的题目和公式。我有些不悦，在回家的路上狠狠地批评了女儿。最后我说，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第二天早上，女儿磨磨蹭蹭的不爱起床，好不容易到了教室，座位又被人占了，但第四排和第五排还是有空座。我示意女儿坐那里，可她就像没听见一样，径直走到了倒数第二排。我很生气，回家的路上又狠狠地批了她一顿。我说，前面明明有很多空座，你为什么不坐呢？偏偏坐在倒数第二排，前面的人比你高出那么多，你能看见什么呀？再说后面的同学上课玩手机的，说笑打闹的，能不影响你吗？你明天一定得坐前面去。女儿撅着嘴说，我不去，那座位都是安排好的，我可不坐别人的座，我坐在后面挺好的，他们玩手机玩他们的，又不影响我，我听和看老师讲课又不看他们。听了女儿的话，我忽然忍不住咆哮起来，什么别人的座，大家都开始随便坐了，谁先来谁就坐前面，你给别人留座，谁给你留座呀？你的座还不是被别人占了。这一连串的话从我的嘴里歇斯底里地喊出来，把我也吓了一跳。我赶紧闭上嘴，但心里却翻江倒海的无法平静。我知道我的执着心被触动了，女儿则一言不发地坐在电动车后座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回家以后，我静下心来想了又想，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看到自己的孩子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就生那么大的气，别人坐了他的座位，我怎么会那么愤愤不平？我为什么那么希望他坐在前面呢？那就是私心和利益心。私心和利益心，他们长久以来存在于我的体内，我却浑然不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今天人们道德水准下滑的状态时讲到，因为人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唯利是图，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都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修炼了这么多年，利益心还那么重，我顿时感到很惭愧，连女儿这个小同修的境界都不如。放下吧，我对自己说。第二天，尽管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尽量往前坐，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坐在倒数第二排。下课的时候，我看了看他，没说话，心想，既然你那么爱坐那儿，就坐那儿吧，只要不影响听课就行了。在回家的路上，女儿坐在后车座上告诉我，她左边的女生天天不写作业，上课之前管她借作业抄，右边的女生天天上课玩手机，后面的男生玩手机还和别人唠嗑。我听了他的话很平静。 放下执着后，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法理顿时显现在脑中。我笑着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坐在后面了，因为后面的同学纪律不好，需要你去把他们归正。什么时候他们上课不玩手机，也不打闹说话了，你就提高了。女儿笑着说，我恐怕不行吧。我说，你行，因为你是小弟子，你有正的能量。从那以后，女儿每次下课都跟我说一些诸如谁今天又没写作业，谁上课又玩手机了之类的事情，我都是静静的听，然后鼓励她，你做好了，他们就归正了，心并不随之所动。今天下课后，在回家的路上，女儿高兴地向我汇报，妈妈，我发现严某某今天写作业了，高某某上课不玩手机了。你行啊，继续努力。我欣慰地笑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自己，去掉在人之上的心。修炼这么多年，要求他人如何的心一直很强，居高临下的心态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觉察不到。这变异的观念一点一点的被发现，我就开始在这方面注意修，修起来也很缓慢，尤其是在整体配合时还是表现得很强。一次在集市讲真相中，我们几位同修正走着，看到有卖冻梨的，其中一位老同修说，我最爱吃冻梨了。我马上说不能买，在当时还觉得是为对方好，在提醒他。可后来在一起交流过程中，老同修说，你太强势了，那天我买冻梨了，我也觉得不符合大法，但就想买，到家后找自己贪吃的欲望太强了。我一听愣了一下，觉得是我要求他人这样那样的心干扰了同修，不善的语气刺激了对方的执着，才出现了对方非买不可的现象。压制他人的语气让对方产生了逆反心理，对方不愿让人说，不愿让人管的心占上风了，双方的执着心互相干扰，争斗的思维，不尊敬他人的心，显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证实自我的心，干扰了他人对照法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也是我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原来在骨子里形成了这么顽固的变异物质，一下找到了，是他影响了真我，处处为他人着想，是他影响了真我，时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是他影响了真我，同化真善人。真我返回来了，从内心感谢师父，让我在与同修配合救人时，真实的修自己，主动的同化法，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才能修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内心的轻松太美妙了，谢谢同修的坦荡直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长期被病业干扰的同修思考一个问题。我自己长期被病业干扰已长达6年，从一开始的行动不便，到后来全身肌肉萎缩，再到现在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6年来自己精进过，
消极过，乐观过，彷徨过。但是不管怎样，我始终坚信一点，不是法不灵，不是师父不管我，而是我自己没达到标准。可是自己到底是哪里没达到标准呢？开始的时候，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讲真相的事。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身体的状况就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努力地向内找，这期间也的确去掉了很多人心执着，但是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到底差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思想深处有一个东西不符合法，但它是什么，我真的说不清楚。直到最近，我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天不学法不练功，我心里就非常不安。而且我回想一下，自己这六年来好像都有这种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这种不安真的是因为自己没精进，没达到师父的要求而不安吗？好像不是。我仔仔细细地回想自己当时不安时大脑里闪现的每一个念头，突然发现有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就是那么一丝儿。又没好好学法，旧势力能不迫害你吗？非常快的就闪过去了。接着一些比较正的念头出现了，就把这个不正的念头掩盖过去了。我仔细查找，不仅在学法练功上有这种心态，几乎在修炼的其他方面我都有这种心态。比如执着不去时，就担心潜意识中会想，旧势力会不会因为我执着不去迫害我呀？和家人发生矛盾守不住心性时，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念就是，完了，又没有守住心性，旧势力会不会因此迫害我呀？再比如，我用的大法书是多年前同修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只要稍微沾点水，字就模糊了，而且有的字被磨得模糊不清了。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应该把模糊的字重新打印出来，重新贴上，这才是净师净法。可是自己想这样做的真实目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净师净法而为吗？深挖自己的思想，发现根本就不是。因为自己一直在找被旧势力迫害的原因，找来找去就找到这点上了。表面是为了净师净法，实际上是为了不被旧势力迫害而为，就是因为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它就起作用，而且越在意它，它起的作用就越大。自从病业状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确没把它当作是常人的病，这是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迷惑性，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为了病而修炼。那是为什么修炼呢？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是为了不被旧势力干扰和迫害而修炼。这和为了治病而修炼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请和我一样长期处于病业干扰的同修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而修炼？这既是原点问题，也是终极问题。我理解，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修炼目的就是在圆满自己的过程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偏离了这个目的，就偏离法了。我虽然放下了治病的心，却没有放下怕被旧势力迫害的心，始终围绕着不被旧势力迫害而修炼。就像师父讲的，那也不过是气，踩得再多能怎么样？有的人上公园里去不干别的，他说 我不用练功，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滑了就行了，我就练完了，得了气就行了。他以为气就是功了，人家走到他跟前，感觉他身体凉飕飕的，那植物气不是阴性的吗？练功人还讲阴阳平衡，他身上都是松树有味，还觉得自己练得好。转法轮实际上就是偏离修炼的方向了，而且现在干扰我们的那些生命都是三界之内层次极低的生命，我们整天围着他修炼，层次能提高吗？能突破过去吗？而且还如此执着固守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法上了。师父开示，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别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父讲，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转法轮，这里师父明确地告诉我们，突破磨难的关键是放下。那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我深思这个问题，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常人那种有为的心观念放不下，总想自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常人想找一份好工作，他就想办法拉关系走后门，孩子学习不好，他就想找老师补课，有病了他就想吃药上医院找偏方。总而言之，常人遇到问题麻烦就是向外求，想依靠权力，依靠他人，依靠药物等等解决问题，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努力，借助外力得到什么东西，解决什么问题。而修炼人却不是这样，修炼人讲无为，随其自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磨难，都向内心找，在心性上下功夫，执着放下了，心性上来了，师父自然就把问题磨难化解了，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修炼人如果用常人的方式解决修炼中的问题，那只能越解决越麻烦，正因为放不下常人的这种有为的观念，才造成想利用做好三件事而达到不被旧势力干扰的心，实际上还是没有放下自我，还想自己利用什么东西解决问题，只不过利用的是法中的东西，就以为自己在法上。怎么才能放下在常人中形成的这种有为之心呢？没有别的办法，一个是静心学法。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个是在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修心，严格按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各种信息的干扰下，在各种景象的诱惑下，你能不能不动心？转法轮，在常人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众生千差万别的表现中，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修炼的本质，放下人心，就什么都无法阻挡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前行。由于层次有限，认识的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安逸心的体悟。我的安逸心表现出来各式各样，例如 不想追公车，哪怕是只要跑两三步也不想，只干表面活儿。我家后阳台的纱窗、地板、置物柜常常布满灰尘，心想我的事情太多，这里有空再擦再整理吧，反正也没有人看到。但是我今天想交流的是，我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的安逸心。一，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16年前我练功是为了治病，那时候还没坐完月子我就咳嗽，咳了11个月，西医看不好找中医，中医也治不好了才试试练法轮功。我去练功点每天要4:30起床，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一心就想赶快练功把身体的毛病治好。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一天我先生突然说，你现在晚上好像不咳了。我才发现练法轮功还真有效，不知不觉中我就不咳嗽了。可是后来我的痰又变多了，常常咳痰。经过学法加上听同修的交流，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所以练功更带劲儿，不敢偷懒。就算每次练功两条手臂被蚊虫叮咬的都是小红豆似的包包，盘腿疼到呼吸不过来，出门还要抬着娃娃车从2楼慢慢走下楼梯，把刚满1岁的小孩带去公园练功。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照常去公园，因为我一心只想要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好好照顾小孩。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才3岁妈妈就生病走了，我更不希望他比我还惨，不到3岁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但是小孩上幼稚园、小学之后，我每天练功的坚持就开始动摇。先是周六周日要跟家人出游，我练功就自动改成5天，后来每天送小孩上学，我变成自己一个人在公园练功，爱练几套就练几套。再后来只有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我才勤练功。我也知道自己长期以来练功的心态不正确，却从不想改变。这几天针对练功问题，我决定问自己几个问题，再听听自己怎么回答。你为什么要练功？为了治咳嗽。现在咳嗽治好了吗？治好了。那就没心事了，就不用练了。还想练，希望这个身体永远没病，也希望心里永远不要有人与人之间心性上的折磨，大家都你好我也好，多好啊。可能吗？你学法师应该认识到了，生生世世你杀过生，欠了谁，伤害过谁，欺负过谁，就想练功把这些债还清，没事了吗？就算你想靠练功吃苦来还债，你一个礼拜练几天啊？进功都练1小时了吗？常常只练半小时，那能吃什么苦啊？本来以为通过自问自答找到了自己没有在法上去真正认识和严肃对待练功的问题，是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顽固的叫某某的人没有真正听师父的话，所以才会出现练功松懈的心理。其实不是，是因为练功的出发点是自私的，还没有跳出旧势力的安排，还在旧宇宙中徘徊，还是旧宇宙生命未私的心理。因为我只想我这个暂时借助的人格练功后可以变得一身轻，变得年轻，周围的人都夸我，你看起来不像50几岁的人，你越来越年轻。真正明白的我被后天观念蒙蔽了，忘了我为什么要层层下走，忘了我对天国世界众生许下的承诺，忘了答应师父助师正法的誓约。二，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相信，我连叠个被子心里面也会喊累。这几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好像动不动就会觉得累，为什么我的安逸心这么强烈？我从小也不是被伺候的大小姐呀，一个棉被能有多重啊？冷静看自己，我看到自己的安逸心中其实夹杂着其他人心，像争斗心、妒忌心、攀比心，这几个人心是在心里认为不公平。例如每天清晨出门练功，周一到周五练完功回家，先生要上班去，散乱的棉被床单我来收拾理所当然，因为我没有上班。可是放假他起床晚了也照样不收拾，我也就不想收拾。我心里想，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假日你可以休息了，放假了我更累，不但平常家里各种活照样做，还多出中午一餐要弄。更让我心里不平衡的是， 父子俩看 DVD， 边吃着零食边看，吃了饭，放碗往那儿一放，就等着我收拾善后。每每想到先生婚前一个样，婚后又一个样，真的心里很不平衡，所以能赖的家事我就尽量赖，还找各种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就像铺床单，我会抱怨先生买的床垫那么重，一个人硬搬不好弄，闪到腰怎么办，叠棉被轻而易举的事，他不叠我干嘛要叠。为了让我去这个不平衡的心，学法时师父用转法轮中讲的法点化我。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读到这里我还没有太大感觉，直到读到转法轮中同一段讲法的后段，师父说我们在施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失去的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我想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我突然清醒了，师父要我去那颗和丈夫争斗的心，不情愿叠棉被，看上去是懒惰，懒得去叠，实际上不只是安逸心在作祟，还有一颗争斗心。再深挖，其实还有对丈夫的情没有放下，和心中深藏着对丈夫的怨恨心。怎么婚前对我那么好，什么都可以帮忙做，到我家吃饭还帮我一起洗碗，现在起床连个被子也不愿意叠好。我察觉到我这个人心不改变，那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每天学法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修掉各种人心吗？各种人心让我看了先生会心烦，看了床上的被子会心烦，去景点看到摇头摆手的大陆客会懒得开口，面对要洗的碗盘会感觉身心俱疲。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东西要怎么去掉呢？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怎么扭转过来呢？我自己觉得，要是把自己那个一直想停留在安逸状态的心扭转过来，而且师父转法轮中说，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我却常常不想去做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不想再跨出去一步多讲几句真相，还找各种借口，收拾床铺多浪费时间，他们急着上车，下次再跟他们说吧。再想想自己的修炼心态，修炼是你个人的选择，你要早起，你要去景点，你要上平台值班等等，你觉得你要听师父的话，你要救人，你觉得很神圣，但是这个物质身体会累，所以你想求的家人帮你点忙，他们不如你愿没帮你的忙，你就心里不平衡，你就做家事马马虎虎，这样有达到修炼人的高标准吗？你不高标准要求自己，却在心里低估未修炼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把那颗维护个人安逸的心放下，你只想自己值班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却要面对做不完的家事，因而在心里产生了不平衡。我记得我把自己累的感受谈出来时，有同修说，不能喊累，你这么一想，你就会更累。还有同修说，他感到疲累时，他会盘腿打坐练静功发正念。每当听到同修的修炼体悟，我不只看到自己还停于半天的状态，更是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借同修的口点化我。三、结语。在查找自己的安逸心时，我认识到安逸心其实是旧势力钻了我放纵的思想控制，阻挡我向上修炼，我自己被迫害，而人的正面观念还很认同，等于是把自己关进了观念的牢笼里。我既然认识到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去改变。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为什么叫你修呢？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其实它真的不是你，它是你后天做事形成的各种观念，甚至构成的业力，就这些东西。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人想要什么 那是他自己说了算，只有你不想要这东西才能给你去掉。以上交流是最近自己修炼上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新学员李正的文章，生命到了尽头时。我是2011年12月下旬才开始正式走回大法修炼的，修炼5年，感触颇深。我是单位协党组织部部长、工会主席，20年前在医院看护住院的岳父，一位病人家属向我推荐《转法轮》一书，我因当时太忙，仅仅看了个开头就放下了。可妻子一夜未眠，把书看完后还给了人家，自己又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转法轮和练功点，我俩开始修炼大法。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造谣诬陷铺天盖地，协党迫害文件在办公桌上有一大摞，我就此停止了修炼，一停就是10几年。2011年，我身体出现糖尿病症状，开始吃药治疗。一天我正开车在路上跑着，踩离合器时脚上没有任何感觉，手挂不上档，用2档勉强开到医院，直接去了糖尿病科。医生问我怎么来的，听了我的回答，他惊道，你这样还能开车？当时就让我住进了专科病房。住院期间脸色开始青灰，嘴上冒黑气，面容变得呆滞，脑子不好使，3、5次出现医生说的一过性黑蒙，瞬间失去意识。我妻子感觉不对劲儿，让我立即转院。转院后的全面检查发现冠心动脉堵塞 75%， 需要马上做心脏搭桥，并且不能输液，否则心脏承受不了，会出现大面积梗死。脑检查发现双侧脑梗死，桥脑血栓，脑白质变性，要求马上搭桥并大剂量输液。专家说即便这样治疗，可能很快会出现更严重的智力问题，找不到东南西北，请家属做好思想准备。但是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方案相排斥，两个专治医院的主治医生都认为不能监治，双方都强调危险，催促马上住院。祸不单行，又查出肾功能异常，要求即刻去肾科做检查。我又有糖尿病，每次吃30多种药，每天输液4大瓶，一天吃的药有半斤，一餐只准吃1两粮食。糖尿病越来越重，心脑梗随时会猝死，肾又不行了，生命到头了，绝望了。在这种无望的情况下，我下了一个决心，对妻子说，不看了，回家。你能做到没病，我也能做到。这样2011年12月22日，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虚弱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学法练功虽然艰难，但我决心很大，坚持着。年底的一天，我的心脏突然疼得辐射到后背，剧烈的疼痛像要死过去一样，实在受不了了。我缩卷着趴在床上，大概只过了5分钟左右，我竟然睡着了。1个多小时后醒来，身体异常的轻松，从此以后心脏再也没疼过。2012年1时，我停掉了所有的药。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因为师父都给拿掉了。因为之前有糖尿病时， 医嘱要求每天散步，我的散步区域就在家附近，正好路过社区医院，也就顺便去检测血糖。久了形成了习惯，这是每天散步时不自觉地依照熟悉的路线绕一圈。路过血糖检测部门门口，心里不自觉地会想，血糖还高不高，去测测看看。瞬间又清醒，练功没病了，不测。之后出现过几次腿脚无力的现象，我反思原因时忽然发现，每次出现这种无力的感觉都是在动念要测试血糖之后发生的。这样我告诉自己，不疑心，不测试。几年后和妻子切磋时悟道，无论我是否进去测试，这就是动了人念，就会出现人的状态。人和修炼人之间一念之差，生老病死是人的状态，这与修炼人无关。修炼非常严肃，来不得半点含糊。要修就得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别拖泥带水，一手拉着人，一手拽着神，耽误的是自己。修炼了三四个月后，一天午睡，我看到身体里有许多法轮在我的身体里旋转，还能听到旋转的声音。我喊道，别转了，我跟不上了。一个声音说，别动，转法轮，转法轮，不转叫什么转法轮。我的身体不自觉地顺着转，这一下让我从沙发上掉了下来，磕到了头就醒了。这时发现我出了一身透汗，浑身轻松了。打这之后身体大好，无病一身轻，连糖尿病也去了根儿。几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跟医院绝了缘。松垮的皮肤下面又长出了饱满的肌肉。七月我就开车带一家人去做了一次远程旅游。去办汽车保险时电梯停电，那就走楼梯吧。我轻轻松松地上到顶楼的办公室，保险公司的青年人跟在我后面，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现在我一家人沐浴在大法中，生活幸福充实，其乐融融。感恩的话说什么都觉得太轻太轻，我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太幸运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大法弟子征集塑浆签名，是利用这个契机给众生讲真相，在三腿的基础上让众生更加觉醒。大法弟子塑浆形式上和常人的诉讼雷同，意义上却大相径庭。大法弟子让世人在塑浆签名前得知道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塑浆。世人对江恶兽大多都没有好印象，站在常人角度上的塑浆可能会一呼百应，站在大法弟子角度上的塑浆，世人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的过程，也就是大法弟子让世人明白真相的过程，让世人良知觉醒的过程。不是为了凑人数而让世人签名，而是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支持正义，维护善良。在征集塑浆签名过程中，有同修不严肃，随便给世人起名字，或世人自己随意编写假名，这样的塑浆签名显得不真实。塑浆签名是让世人自己自愿签名，不会写字的可以代笔，不是为了凑人数。选自文章《塑浆征签是为了讲法轮功真相》。我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刚要出门就发现天下起了小雨，真是天助我也，师父太慈悲了，什么都知道，还犹豫什么？我拿上工具出发了。到达目的地是夜里三点左右，天空中一直下着毛毛细雨，可以清晰地看见有几个清洁工在马路上清扫。我先把三块玻璃框架下面的锁取掉，展板很大， 没办法拿下来，只有撕下上面的内容。刚动手就听刺啦一声，我一阵心跳加速，回头看到几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他们竟没有一丝的反应。我转念又一想，有师傅在，怕什么？我继续往下撕。由厚厚帆布制成的标语紧紧地粘在框架下面的展板上，发出的声音犹如怪兽一阵阵的嘶叫，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真是非常的大。但这时我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怕心，明显感觉到师傅就在身边。我心对邪恶说，还想吓唬我，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一切是最正的，你再叫也无用啊，谁叫你害人了。就这样，在师傅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清理了邪恶展板。回头再看，清洁工就在我跟前，可是他们却视我如无物，既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体验到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一切都有师傅在管。我也更加体悟师傅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这句法的含义。什么不动？就是那颗坚定修炼的心，救人的心不动。选自文章《清除诽谤标语的经历》。2015年溯江大潮涌起，我也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还帮助不会写的同修整理。过程中有求人数的心和不负责任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位同修由于怕心把我牵连出来，说他和他妹的溯江信是我写的，邪恶来我家要绑架我。当时正是阅兵的前两天，到处是警察。我和两个同修一起去同修家，刚一上路就被警察把车扣下。当时我的包里都是大法书和资料。我求师父加持，一切我师父说了算。开车的同修被劫持到派出所，第二天在同修家学师父的讲法。当学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我浑身为之一震，原来这假象就像风一样，瞬间就刮过去了，也许过去几千几万年了，邪恶对我根本就不存在了。师父还点化我，让我看到一只百孔千疮赖皮狗无力地想咬我，又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我明白邪恶妄想对我强加的迫害彻底解体了。阅兵戒严解禁当天下午，我回到家中。选自文章《在法中真修，邪恶自灭》。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法会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从2008年8月份开始，我们几名同修组织在一起，每天早晨参加3点50分开始的统一练功，到现在整整坚持了8年，每年只在大年初一停一天。每天早晨3点半，我起来收拾好屋子，铺好垫子，打开大门。如果是冬天下雪，我还要提前起来，把院里院外的道路上的雪打扫一下，以便同修们来练功行走方便。夏天的酷热难挨，冬季的北风雪飘都没能阻挡我们的晨练。练完功后，发完早晨6点的正念，同修们回家吃完早饭，7点55分开始发正念学法，10点半学法结束。选自文章《坚持了19年的学法小组》。2010年，我到公司应聘店长的职务，跟我面谈的是老板。我开门见山，直接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讲了我的修炼及被迫害的过程，讲了我在酷刑下零口供，不出卖同修和一直没有被邪恶转化的经历，还讲了为什么要讲真相、三退等等。老板很认真地问了我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法轮功方面的问题。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干部，是老板的同学。谈话时间大约2个小时。当时我的想法是，能聘上就聘上，聘不上也讲了很多真相，也很划算。那时我在其他企业工作，月工资不足2000元，突然应聘月工资5000元的店长，也就是想试一试。 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县级市。两天后，电话通知我去上班。工作中，我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为人处事，处处体现大法修炼人的清廉、高尚、宽容、正派、责任心、能吃苦等等，这些都是修炼人的自然状态。原本要3个月的试用期，结果1个月我就正式上任。后来公司不断开设新的连锁店，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统一采购物料的经理。老板找到我说，你不用干店长了，干采购吧，这吃香的活儿你干我放心。采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清廉、品行正，我自然成为老板的首选。选自文章《老板最放心的采购部经理》。我感觉我是一觉醒来就来到一间教室坐下，这个教室能容5-60人，有的人还在教室外面站着进不去。我看到师傅坐在讲台上，我心里想，哦，师傅就回来了，修炼就结束了呀，我还没修好呢。我和妈妈是同桌，师傅望着我们母子俩，一念中告诉说，我们没做好，不符合标准，只有安排去投胎，转生当人。然后一个女弟子拿着几张作业本的纸，这是学生做作业的那种大的作业本，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其中2个名字叫我们确认，是另外空间的名字，一看就认得。我当时心里有点不满意，不服气，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我就问师父，为什么我和我妈是这样？师尊的意思是，就是这样定的。看着师尊的苦笑，我心里只想哭。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名字后，师尊带我们母子出了教室，让我们看到空中有一颗星球，有一半已经进化了，红彤彤的，非常明亮。没进化的那边是黑的，乌烟瘴气的。然后看见没进化的那一半进化起来非常快，就像点燃一张纸，一瞬间就完成。师尊带我们到了进化了的星球上去看，啊，空气非常清新，山清水秀，花呀美得富丽堂皇，太阳光明而温暖，大地上的一切被映照得金碧辉煌。我再看看地上为数稀少的人们，个个表情木讷，仿佛以前的记忆全都没有了。师父特地推开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一间大屋里仅有的一个人，表情也是木讷的，以前的记忆全没有。虽然能感到他们内心是庆幸的，但我还是为他们这种状态难过得要哭。回到教室，我问师尊，我父亲、妹妹、妻子能留下来吗？我得到的意思是留不下来。顿时我嚎啕大哭，哭得震天动地。回想起那几张作业本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估计还有些同修与我们母子的结局是一样的。同修们啊，未来的人间再美好，可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呐。我们千百年来等待的是跟师父回家，而不是留在人间。而且即便留下当人，以前得到的大法在记忆中没有了，修炼的过程经历全没有了，就像一个白痴一样，活着当人又有什么意义呢？由于我们没修好，自己身边最亲的亲人也留不下来，多痛心啊。更可悲的是，梦境中我看见有些人连进教室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这些年来不知是怎么修的，难怪梦中明白的我会哭得那样撕心裂肺。选自文章《未来的人间不是我们的归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